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，吕不韦门客。一说，天地有开始，天由微细之气构成，地由凝固之物形成，天地合合是生成万物的根本规律。通过寒暑、日月、昼夜来认识它，通过不同的形态、能力和适应对象来说明它。万物聚合而成形，离散而生成。懂得聚合与成形，懂得离散与生成，就懂得天地平衡的道理了。所谓平衡，就是都要观察它们的实情，把握它们的形态。天有九野，地有九洲，土有九座山，山有九个要塞，则有九个沼泽，风有八种，水有六条大河。什么是九野？中央叫君天，它的星宿是角、亢、氐。东方叫苍天，它的星宿是房、心、为。东北叫变天，它的星宿是鸡、斗、牵牛。北方叫玄天，它的星宿是戊女、戌、微、寅氏。西北叫幽天，它的星宿是东壁、魁、楼。西方叫昊天，它的星宿是未、卯、毕。西南叫诸天，它的星宿是资、西、参、东景。南方叫炎天，它的星宿是雨、鬼、柳、七星。东南叫阳天，它的星宿是张、翼、枕。什么是九州？黄河与汉水之间是豫州、吉州地。两条黄河之间是冀州、吉晋地。黄河与吉水之间是兖州、吉卫地。东方是青州、吉齐地。泗水上游是徐州、吉鲁地。东南是扬州、吉越地。南方是荆州、吉楚地。西方是雍州、吉秦地。北方是幽州、吉燕地。什么是九座山？会稽山、泰山、王屋山、首山、太华山、岐山、太行山、羊肠坂、孟门山。什么是九个要塞？大汾、鸣沱、金阮、方城、瑶山、井陉、令鸱、勾柱、居庸关。什么是九个沼泽？吴国的巨曲、楚国的云梦、秦国的阳华、晋国的大陆、梁国的莆田、宋国的孟珠、齐国的海鱼、赵国的巨鹿、燕国的大昭。什么是八种风？东北风叫炎风，东风叫涛风，东南风叫熏风，南风叫飓风，西南风叫七风，西风叫六风，西北风叫厉风，北风叫寒风。什么是六条大河？黄河、赤水、辽水、黑水、长江、淮河。四海之内，东西距离28000里，南北距离26000里。河流水道8000里，受水的区域也是8000里。通古六条，著名河流600条，内陆河流3000条，小水数以万计。四极之内，东西距离5亿09万7千里，南北距离也是5亿09万7千里。北极星与天一起运行，而天枢不动。冬至时，太阳运行远道，绕行四极，称为玄冥。夏至时，太阳运行近道，在正上方。天枢之下没有昼夜。白明国的南方，建木之下，中午没有影子，呼喊没有回声，大概是天地的中心。天地万物就像一个人的身体，这叫做大同。众多的耳目鼻口，众多的五谷寒暑，这叫做众意。这样万物就完备了。天斟酌万物，圣人观览，来观察他们的类别。解释在于天地之所以形成，雷电之所以产生，阴阳是万物的精华，人民和禽兽之所以安定和平。二说，凡是帝王将要兴起的时候，上天必定先向百姓显示祥瑞。皇帝之时，上天先显现大蚯蚓、大蝼蛄。皇帝说土气旺盛，土气旺盛，所以崇尚黄色，做事效法土。到了雨之时，上天先显现草木在秋冬不凋零。雨说木气旺盛，木气旺盛，所以崇尚青色，做事效法木。到了汤之时，上天先显现金属刀具从水中生出。汤说精气旺盛，精气旺盛，所以崇尚白色，做事效法金。到了文王之时，上天先显现火红的乌鸦衔着丹书聚集在周朝社庙。文王说火气旺盛，火气旺盛，所以崇尚赤色，做事效法火。取代火气的必定是水，上天将会先显现水气旺盛。水气旺盛， 所以崇尚黑色，做事效法水。如果水气到来而不知天数已备，将要转移到土。天创造时令，但不帮助下方的农事。同类事物相互照应，气相同则结合，声音相应和。敲击公音，公音就震动。敲击脚音，脚音就震动。在平地上倒水，水会流向潮湿处。均匀地放置柴火点火，火会烧向干燥处。山上的云像草莽，水上的云像鱼鳞，旱天的云像烟火，雨天的云像水波，没有不是根据他们所产生的东西来显示给人看的。所以用龙来招雨，用形体来追逐影子。军队驻扎的地方必定生长荆棘。祸福的由来，众人认为是命运，哪里知道他们的根源。倾覆鸟巢毁掉鸟卵，凤凰就不会来。剖开兽腹吃掉幼胎，麒麟就不会来。排干泽水捕鱼，龟龙就不会去。万物从同，不可完全计数。儿子不阻挡亲人，臣子不阻挡君主。君主相同就来，不同就离开。所以君主虽然尊贵，把白说成黑，臣子不能听从。父亲虽然亲近，把黑说成白，儿子不能顺从。皇帝说茫茫昧昧，依靠天的威严，与元气同气。所以说同气胜过同意，同意胜过同力，同力胜过同居，同居胜过同名。帝王同气，王者同意，霸者同力，勤勉者同居就浅薄了，亡国者同名就粗陋了。智慧越粗陋，所同的就越粗陋。智慧越精微，所同的就越精微。所以凡事用意不可不精微。精微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的原因。成功其同类同都有结合，所以尧行善而众善到来，桀作恶而众恶到来。商真说天降灾祸和祥瑞各有其职。这是说祸福有时是人们自己召来的。所以国家混乱不只是混乱，还必定召来敌寇。仅仅混乱未必灭亡，但召来敌寇就无法保存了。凡事用兵，用于利益，用于道义。进攻混乱之国，对方脆弱，脆弱则进攻者有利。进攻混乱之国，合乎道义，合乎道义则进攻者荣耀。荣耀且有利，中等君主尚且会做，何况贤明君主呢？所以割让土地保器，卑辞屈服，不足以阻止进攻，只有治理好国家才足够。国家治理好了，那么为利的人就不会进攻，为民的人就不会讨伐。凡是人们进攻讨伐，不是为利就是为民。如果名利都得不到，国家即使强大，为什么要进攻呢？解释在于始末前来而停止不袭击魏国。赵简子可以说是懂得行动和停止的人了。三说世上听人说话的人多有偏见。多有偏见，那么听言必定糊涂。偏见的原因很多，关键必定是由于人所喜好和由于人所厌恶。向东望的人看不见西墙，向南看的人看不见北方，因为心思有所专注。有人丢失了斧头，怀疑是邻居的儿子。看他走路像偷斧头的，脸色像偷斧头的，言语像偷斧头的，动作态度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头的。后来在山谷中挖出了那把斧头，改天再看到邻居的儿子，动作态度没有一样像偷斧头的。邻居的儿子没有改变，是自己改变了。改变的原因没有别的，是有偏见。诸国的旧法用帛制作假裳，公西季对诸君说不如用丝带。反甲之所以坚固，是因为填满孔隙。现在孔隙填满了，但承受力只有一半。而丝带则不然，孔隙填满就能完全承受力。诸君认为对，说用什么办法得到丝带呢？公西季回答说在上位的人用它，百姓就会制作它。诸君说好，于是下令命令官员制作甲必须用丝带。公西季知道自己的建议被采纳，于是让他的家人都制作丝带。有人诋毁他说公西季之所以想用丝带，是因为他家很多人制作丝带。诸君不高兴，于是又下令命令官员制作甲不要用丝带。这是诸君有偏见。用丝带制作甲如果便利，公西季即使很多制作丝带有什么损害呢？如果丝带不便利，公西季即使不制作丝带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制作丝带与不制作丝带不足以连累公西季的建议， 用丝带的心意，不可不考察。鲁国有个丑陋的人，他的父亲出门看到商多，回来告诉邻居说，商多不如我儿子。而他儿子极其丑陋，商多极其美丽。他把极美看成不如极丑，是被爱所蒙蔽。所以知道美的丑，知道丑的美，之后才能知道美丑。庄子说，用瓦片投掷的人灵巧，用带钩投掷的人紧张，用黄金投掷的人危险。他们的技巧相同，而有所危险，必定是因为对外物有所看重。对外物有所看重，就会泄露，大概是内心有弱点。鲁人可以说是对外物有所看重了。解释在于齐人想要得到金子，以及秦国的墨者互相嫉妒，都有偏见。老聃就领悟了这个道理，像树木一样独立站立，必定不合于世俗，那么还有什么可扩张的呢？四说，听言不可不考察，不考察就分不清善与不善，善与不善不分，混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三代能分辨善与不善，所以称王天下。如今天下更加衰落，圣王之道废弃断绝。当今君主多盛大他们的欢乐，增大他们的钟鼓，奢侈他们的台榭院囿，来掠夺百姓的财物，轻易的使用百姓去死，来发泄他们的愤怒。老弱冻饿，壮健之人夭折瘦弱，将近穷困，再加上被杀死俘虏，攻打无罪之国来索取土地，诛杀无辜之民来谋求利益，却想宗庙安定，社稷不危险，不是很难吗？现在有人说，某人财货很多，他家墙壁潮湿，守门狗死了，这种情况可以挖洞进去，那么一定会非议他。如果说某个国家饥荒，城墙低矮，守城器具少，可以袭击并夺取它，就不非议了。这是不知类别啊。周书说，过去的事不可追及，未来的事不可等待，贤命于当世，叫做天子。所以当今之事，有能分辨善与不善的人，他称王天下就不难了。善与不善，以义为本，以爱为本。爱和利作为道是伟大的。漂流在海里的人行走一跃，看到像人的人就高兴，等到一年，看到曾经在中原看到的东西就高兴。离人越久，思念人就越深啊。乱世之民离开圣王也很久了，他们渴望见到圣王，日夜不停。所以贤王和才士想要忧虑百姓的，不可不努力啊。功绩先于名声，事情先于功绩，言论先于事情。不知道事情怎么能听言，不知道实情怎么能符合言论。他们给人鼓舞和言论是有区别还是没区别呢？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驾车，封门最初向甘莹学习射箭，他们跟从大豆甘莹而不改变，人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本性，不改变所以能到达远方追赶极物，所以能除害尽暴。凡是人也必须修养他的心，之后才能听言。不修养心，就学习于学问。不学习而能听言的人，从古到今没有。解释在于白圭非难惠子，公孙龙劝说燕昭王停止战争，以及回答空落的盟会，孔川议论公孙龙宅简劫难惠子的法令。这四位世人的议论都有很多原因，不可不单独论述。五说，从前禹一次洗头，多次握住头发，一次吃饭，多次起身，以礼待有道之士，来通晓自己的不足。通晓自己的不足，就不与事物争了。和悦平静地对待他们，使他们自己领悟。顺着自然肯定他们，使他们自己表达。亡国之君与此相反，自以为贤能而轻视他人。轻视他人，那么说话的人拘谨而不敢进言，听的人自以为是而不得要领。即使拥有天下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把黑暗当作光明，把混乱当作安定，把毁坏当作成功，把危险当作安宁。所以殷周因此灭亡，比干因此而死，悖谬之事数不胜数。所以君主的本性失误往往在于他所不怀疑的地方，超过于他不怀疑的地方，不在于他所不知道的地方，超过于他所知道的地方。所以即使不怀疑，即使已经知道，一定要用法度来考察，用准则来衡量，用术数来验证，这样是非就不会有遗漏，举措就不会有过错了。尧怎么能贤明于天下而适用舜？舜怎么能贤明于天下而适用禹？只是用耳朵来判断罢了。耳朵可以用来判断，是返回性命的真情。 如今迷惑的人不懂得返回性命的真情，其次不懂得观察武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的原因，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可为呢？怎么能知道自己做不到呢？最上等的是知道，其次是知道自己不知道。不知道就问，不能就学。周真说，自己思考这些学问，德性还不晚。学问贤能，询问道理，三代之所以昌盛。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，是百祸的根源。民生不会凭空树立，工业不会自动成功，国家不会凭空存在，必定有贤人。贤人的道，大而难知，微妙而难见。所以，见到贤人而不肃然起敬，那么内心就不警惕。内心不警惕，那么了解就不深刻。不深入了解贤人的言论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君主贤明，天下就治理得好，那么贤德的人就处在高位。君主不贤明，天下就混乱，那么贤德的人就处在低位。如今周王室已经灭亡，天子也已经断绝，没有什么混乱比没有天子更大了。没有天子，那么强大的就会战胜弱小的，人多的就会欺凌人少的，用军队互相残杀，不得停息。现在的世道正是这样。所以当今之事，寻求有道之人就应该到四海之上，山谷之中，偏僻悠远的地方去。如果这样，就有希望找到他们了。找到了他们，那么还有什么欲望不能实现？做什么事不能成功？姜太公在淄泉垂钓，是因为遭遇了商纣的世道，所以周文王得到他而成就了王业。文王是拥有千乘兵车的诸侯，纣是天子。天子失去了他，而诸侯得到了他，这是因为知道与不知道的区别。一般的平民百姓不需要等待了解就可以使用他们，不需要等待礼遇就可以命令他们。至于那些有道之士，一定要礼遇他们，了解他们，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全部发挥出来。这个道理体现在圣书劝说周公这件事上，可以说周公是善于倾听的了。齐桓公去见小臣季，魏文侯去见田子方，都可以说是善于礼待世人的了。